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照着我们读经的次序，应该把以赛亚书都全部读完了。那么以赛亚书上一个礼拜我们可以说读了前半部，一般读以赛亚书的人呢，就把它从39章以前归作第一部，其实36章以后应当是一个加入的一个见证，就是证明神的恩典怎样帮助犹大在西西家君王的时候得着一个奇妙的复兴。从40章开始是以赛亚书的后半本，而这个后半本跟前半本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他所说的事情同样讲到这一位弥赛亚。上次我们说过，以赛亚书是旧约和新约当中一个最奇妙的连结，他把我们的思想从旧约神的那些审判里面拯救出来，叫我们看见神要带进一个新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里面神自己设立一位救主，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缠累，好叫我们的心完全活在他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为了新约已经开路了，叫我们知道新约是属灵的，旧约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属物质的、属肉身的、眼睛看得见的以色列国度，而在新约的时候就给我们带进一个属灵的、属天的，是一个在圣灵里面的、在神的国中。那么这两个所有连结最重要一个人物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旧约里面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应许给以色列百姓一位拯救者，这一位拯救者到后来他的名字在英文里面就是 Messiah， 或者我们说弥赛亚，而在新约里面就叫着基督。弥赛亚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意思是说受高的那一位，就是被神所高立的那一位。而在新约的时候就说到这一位被高立的，按照希腊文的说法就是基督，基督是一个音译，他的意思就是受高的那一位。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讲了很多很多旧约里面所有知识给我们的帮助。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神立君王、立先知、立祭司，都是用膏油来膏他。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们先读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61章，如果我记得不错应该是61章，以赛亚书61章，请我们读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二节。在旧约里面神高立祭司、君王、先知，而这一位就成了他们以色列人在国王也没有、祭司的制度也破坏、只有先知对他们说话之后，他们所等候的一位救主弥赛亚。这位弥赛亚61章，神的话这样、先知的话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三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章圣经在哪里得的应验呢？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4章18节，新约的路加福音4章18节。现在圣经已经有不同的版本了，中文圣经有不同的版本，在我的版本是新约里面82页。这一处就说到耶稣基督受了试探以后出来侍奉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17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那弟兄姊妹们想到主耶稣曾经拿着同样的以赛亚书和我们一起来这里读，又想到在进新约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对着当时的犹太人读这卷书，我的心就非常兴奋，已经非常兴奋了，灵里面已经非常喜乐。这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读的圣经。而且在这里你就明白，当主读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听见以赛亚的书再被拿出来引用再来诵读的时候，他们就说稀奇这一位从他口中所出来的恩言，因为主耶稣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以色列人所想到的是说今天神的救主弥赛亚要来到他们中间，但这里主耶稣说的话就是我自己，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书。所以以色列人才有这样复杂的反应，一面他们听见以赛亚的书欢喜，因为他们每一次读到以赛亚的时候都带着极大的盼望，因为神在这里宣告有一位要做你们的救主，这一位呢要报告神已经悦纳人释放人的喜年已经到来了。所以他们听见有人念以赛亚书总是非常喜乐，尤其是到神带领他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真是里面充满了盼望。但是他们却没有听懂主耶稣的话，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不是因为你们听见神的话，不是因为听见以赛亚书，而是这一位我就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今天在你们中间。但是以色列人百姓不晓得，他们说一面听见神的话稀奇他的恩言，但是另外一面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约瑟，就说稀奇他不是木匠的儿子约瑟吗？他怎么能做弥赛亚呢？那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在旧约里面弥赛亚的画像是非常清楚的。你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在附近发生一件事情吧，大家知道吧，去上个礼拜有一天有25000个基督徒聚集在一个电影制片厂的门前示威，你们知道这件事吧？上个礼拜三有25000个基督徒是为什么？因为环球影片公司出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耶稣最后的试探，这是一个荒谬的电影，而且绝对不是从神的灵出来的，他绝对是亵渎神的名，亵渎耶稣基督那位尊荣的主。你知道那里他们各方面的辩论，有些人说啊，有言论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那我听见 Nightline 上面有一个牧师就说，他虽然有言论自由，但是他完全曲解历史，所以他要负责。他讲，你想想看，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希特勒是怎么样一个仁慈的人，怎么样一个可爱的人，他怎样恩待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起来跟他反对。这样的人，你完全曲解历史，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团结在一起，为着我们所爱的主、所信奉的主起来做见证，反抗那些亵渎的人是应当的。这个电影本身不值得一看，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拍这个电影的人，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认识耶稣是谁，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画像。他们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他们有蒙了心，耳朵发沉，恐怕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些人是注定在灭亡里面的，我可以宣告这些人如果不悔改一定落在地狱里面，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做基督的画像，我告诉你连犹太人都要起来反对，因为他说的耶稣的画像尤其是犹太人就不太关心。但是如果他说的基督的画像，连犹太人都不能答应，因为他们知道基督是谁，他们等候的一位弥赛亚，他们等候一位大君王，绝不是他们所说那样软弱，对于自己的使命不清楚，对于自己身份不清楚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旧约的百姓比那些拍电影的人还有福嘞，他们还更清楚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他们虽然不认识耶稣是基督，好像这些人说木匠的儿子约瑟的儿子是耶稣基督吗？但是基督的画像他们却是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有弥赛亚，因为有以赛亚书给他们看见。以赛亚书从40章以后开始讲到这一位救主的工作和职事。前面30几章讲到这一位救主的身份，讲到这位弥赛亚的来历，怎么样神把一个儿子赐给我们。以赛亚书第7章和第9章所有最清楚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宣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主耶稣事情所有西本福音一起讲，我们今天只能集中在几件事情上面，从以赛亚书再来看这位救主是怎样的一位。从40章开始，那里讲到有一位为他开路的， 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修平他的道。那一位就是在旷野里面生活的施洗约翰，他为着耶稣基督铺路，要引进这位 大君王。他在那里宣告说，耶路撒冷啊，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耶路撒冷啊，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从这时候开始，就有人声在旷野里面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冈都要填满，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必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就这样，施洗约翰来了。我们知道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曾经说，那一位用圣灵和你们施洗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而主耶稣反过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说他指着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因为约翰知道耶稣是基督。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第40章一开始就讲到报好信息。40章第9节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们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犹大的耶路撒冷的，你们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传恩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句话出在哪里呢？出在以赛亚书第52章。请我们一起来看，弟兄姊妹请打开以赛亚书52章，一起来读这一段话。那报佳音第7节，一起来读。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人的脚中，这人脚登山何等佳美。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这里立刻就介绍这一位救主是怎样一位救主。他已经登上他的圣山作王，他的名字，他要做神掌权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有思想，到约翰起来对做见证的时候，他就照着以赛亚的预言里面成就了这一切事情。他宣告说，有一位要在西安作王的，这一位是谁呢？我们一张一张翻过来的就明白了。我们一张一张根据以赛亚书这样读下去的时候，对于基督的画像应该有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在这幅画像里面讲到几件事情，称耶稣做什么名字？他称他做以色列的救赎者，他称这位基督做以色列的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称这一位做神的仆人。我们看一看就明白。第42章第1节，以赛亚书42章第1节，请弟兄姊妹再和我们打开一起来看。很对不起，如果我们必须多读一点以赛亚书的话，请大家弟兄姊妹们原谅，也请你翻的时候翻得快一点。以赛亚书第42章第1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在哪里应验呢？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12章。马太福音第12章从18节开始，17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我再说，新约里面引赛引用以赛亚是最多最多的，这里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请大家再一起来读好吧。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弟兄姊妹们，这里是以赛亚书又一次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当他周流四方广行善事，医好许多被压制的人的时候，这里马太福音就见证说，他是应验以赛亚书这一段关于基督的画像，关于基督在旧约里面所给人看见的，今天在新约里面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他的名字叫做神的仆人，他说，这是我的仆人。仆人的意思就是顺服主人的命令，我要做成主人所要做他做的一件事情。而这位仆人称作弥赛亚的，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成全这里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他蒙神所拣选所扶持，神也喜悦他，也把他的灵放在他的身上，要把公理传给外邦。公理就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弟兄姊妹们，我自己读科学的人，读科学人喜欢把真理放在实验室里面，读真理读科学的人喜欢把真理放在方程式里面，但这里所说的真理是一个人，你不能把一个人放在实验室里面，你不能把一个人放在试管里面，你不能把一个人放在方程式里面。这一位称作真理，没有第二个人敢称他的名字叫真理，只有耶稣基督。他毫不羞愧地说，在他的大腿上面，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在他大腿上有许多的名号，有一个是叫做真理，他的名字是万王之王，他为真理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在他全然公义、全然真实，因为他是唯一的真实者，就是神自己，他把神的真理传扬在我们中间。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教我们得救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认识这一位至圣者，认识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把永生赐给我们，认识永远的生命就是真理，认识这个真理就得了永远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真理就是他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要为我们成全这个救恩，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赎自己的性命，我们必须依靠他得到一切的拯救，叫我们脱离罪恶，叫我们脱离死亡。昨天下午我们去帮助钱老伯母、钱师母，他的先生过世。钱老先生临终四年以前在床上的时候，他缠绵在病榻上面有五六年之久。那时候我跟陈春吉老牧师两个人去看他的时候，就把福音传给他。他多少年一直反对福音，多少年一直拒绝救恩，但是当他在病榻上面的时候，痛苦得不得了，天天在那里抱怨，天天在那里呼喊，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他，也没人救他脱离痛苦。那个时候他的太太一再几十年在他耳朵旁边耳提面命要他信耶稣，直到有一天他的心回转过来，他决志要信耶稣。等到我们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快快的去把福音传扬给他，然后为他施洗，叫他受洗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弟兄姊妹，你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没有听见他的抱怨，因为他的太太、他的前师母能够很清楚地告诉他说，耶稣基督救恩何等的真实。虽然我们在地上50年、60年、70年，他活到88岁，有一天总要到主那里去，但是这一位为我们施行救恩的，已经把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而我们有一天要见他。因着这些话，让他心里得到安慰，他所有的痛苦，耶稣基督听他的祷告，因为耶稣基督是真实者，他名字是真实，他的名字叫做诚信真实，在他带大腿上有这样的名号，叫做诚信真实，他成为神的道，他是那一位真理的那一位。所以这里以赛亚都叫我们看见，当神把这一位仆人赐给我们的时候，他的责任是传扬神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把整本圣经说出来，怎么讲也讲不完。就如同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虽然大，但是把一切关于神的真理和知识传扬出来的话，这个世界都容纳不下。弟兄姊妹们，圣经所给我们看见是这样宝贵的一位，在以赛亚书除了启示他是这一位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仆人，是传扬福音的真理的那一位，还是什么呢？最奇妙的，在以赛亚书里面另外一半非常重要的，从43章开始，弟兄姊妹们，请我们一起来看，这里讲到父子圣灵，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是怎样一位，圣灵是怎样一位。在以赛亚书里面最奇妙的，把三位一体的真理放在一起来讲。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3章，我们从第10节来看。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把耶和华的名字和救主放在一起，耶和华就是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当以色列属灵环境完全成低落，完全失败，丢弃见证，不要祭坛，不要他们的神的时候，神在那里宣告，没有别神，只有我一位，任凭你们去拜偶像，拜来拜去都不是真神，所有都是虚无，都是假神，你们还必须回到这一位创造你们的主面前，因为我是真神，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在我以前没有别神，在我以前没有别神，只有他这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书里面不仅是讲到神，他又说这位救主就是神。 我想再重复一下，不要紧，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这一位救主的画像，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的画像，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弥赛亚，他是这位受膏的，他是传福音的，他是传真理的，但是更要紧的，他就是神自己，他就是神自己来做了我们的救主，这是弥赛亚的画像。所以弟兄姊妹们，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位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真是迷茫，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并不像这里所讲这样威严尊荣大君王降临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看不清楚，他们眼睛迷糊，他们心里迷糊，他们耳朵发沉，他们眼睛闭着看不见听不见也不明白，他们不能思想，不能明白这位木匠的儿子，约瑟的儿子耶稣竟然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们完全糊涂了。弟兄姊妹，还有几处圣经我们要再读，讲到神，讲到救主，讲到圣灵，44章第1节和第3节，我们也许我漏过了没有啊？44章第1节第3节，这里又重复几个名字，我的仆人，弟兄姊妹请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44章，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见没有，第6节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没有，这里耶和华的名字和救赎主的名字再加上圣灵在一起都出现了，并且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口渴的，我要用水浇灌口渴的，用我的灵浇灌一切后你的后裔。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当这一位在旷野里面呼喊的声音起来，为着荣耀的基督耶稣做见证，为着他所等候的弥赛亚做见证，说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来要用什么，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为什么他特别提圣灵要来施洗，为什么他要提这一位能够确定他是弥赛亚会用圣灵施洗的，因为以赛亚44章的话，这一位弥赛亚的职分必须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所以约翰只是他做见证说，有一位在我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用水跟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和你们施洗。以后到了五旬节，果然圣灵降下来浇灌一切凡口渴的，一切愿意的都得了救恩。这是这位弥赛亚的画像，他是神的仆人，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他传扬真理，传扬福音，直到众地极都仰望他的救恩，并且他就是神，他和三位一体的神原是永远不能分离的，他就是耶和华，他又是救赎主，他是创造我们的，也是造就我们的，还要拯救我们，而且这一位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画像以赛亚书里面这样清楚给我们看见，以至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再没有怀疑，认定耶稣就是基督。你知道保罗的信息最强有力的一件事情，他宣告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耶稣是基督。那弟兄姊妹们，耶稣是基督，今天我们听惯了以至于不明白基督是什么意思，等到你从以赛亚书里面明白什么叫基督的时候，再听见有人宣告说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假如你知道基督是谁，竟然有人能够说耶稣就是基督，哦，这件事情太了不起。那么弟兄姊妹们，当保罗走遍小亚细亚，对着四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宣传的时候，宣告什么内容啊，宣告耶稣就是基督，你们等候的基督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这一句话要就是完全对他们的心，完全归向他，要就是他们把保罗当作亵渎神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犹太人这样不容易相信耶稣是基督，因为他们对基督太尊重，以至于不敢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弟兄姊妹明白，我讲太快也是不太清楚哈，因为他们对基督太尊重，以至于不能相信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从肉身生的这一位，生长在约瑟家里的这一位其貌不扬的耶稣，竟然就是基督。弟兄
姊妹们，所以在这里这里一个选择题，要求一个大叉叉完全错，要求一个完全对的圈圈，没有中间的路线。你不能说他有三分之二的可能他是基督，你没有办法说他有十分之五的十分之七八的机会是基督。你要求承认他是基督，要求拒绝他，称他做亵渎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在地上的确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也无怪今天演电影的人如果不能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就会拍出乱七八糟的电影来。弟兄姊妹，你不要稀奇，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小说，许许多多的文字写到耶稣，写到用亵渎的话讲到他的多了，不止这一个，太多太多。但这些书一代一代都淘汰，只有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的，他们被人接纳，他们一直流传下去。我们还可以找到12世纪13世纪讲到耶稣是基督，他们所读圣经读出来信心的结果变成书，我们还读得到。那一些乱七八糟招摇闯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些书都淘汰。弟兄姊妹们，历史历代以来耶稣是基督，这是基督徒所有的宣告，他就是旧约里面犹太人所等候的那一位，因为他符合在以赛亚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些画像。弟兄姊妹们，基督还有一个特别的特征，在这个画像里面我们再看，45章，也许我们跳过一些，我们不能读太多了，时间实在不够啊。我们读45章第20节，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一起读45章第20节，这里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圣经。其实假如今天早上弟兄姊妹让我在这光读圣经的话，我们不讲也会有很多的明白，但是我想我们从20节再读下去啊。以赛亚书45章20节，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诉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诉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说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好，弟兄姊妹们，这一段在新约里面已经完全应验了。这一段讲了什么？他说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的救恩，因为弥赛亚基督来到地上不光是为了犹太人。弟兄姊妹，上次我们是不是说过，当以赛亚书写到这些书的以赛亚写到这些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犹太人狭小的限制的局部范围，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他的眼睛就放远看到地极，他就知道这一位神要做全地的主宰，神所设立的弥赛亚要审判全地。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就说，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凭公义审判天下，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弥赛亚的职分要审判地极所有的人，而且救恩要从这里出来，万妻要向我跪拜，万口要向我承认。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